欢迎大家回来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Open House Open House 开了脸书社团咯，为了因应很多听众有很多房地产相关的问题想问我们，所以我们开了一个脸书社团，叫做 Open House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基本上在脸书打 Open House 就有了。里面除了我跟 Tim 之外，我们也有找其他的房地产专家可以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可以开始提问发问或是参与我们的讨论。今天一样邀请到了这个新创不动产的老板创办人，就是 Toro Estate 的 Toro 本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Toro 好。
大家好。
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是一次录很多集啦，只是那个 Toro 哥可能已经有点累了，不过刚好现在是要聊到一个很多人都喜欢听的一个比较可能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法拍屋，我们在这个网站上，譬如说不管司法院的网站，或是说像 Toro Estate 自己的网站上，都会看到上面有写点交跟不点交。
没错。
那之前我们跟 Toro 录的集数里面也有提到，所谓的点交就是法院负责说这间是可以，法院会负责帮你点交的嘛？
对，
基本上
没错。
然后如果不点交，简单来说，就法院说这，我跟你讲哦，这间我不负责点交，你自己想办法。
概念上，权状过给你了，剩下自己处理，
自己就是
请自理。
对，就是你拿到的权状不代表你拿到的使用权。
没错，没错，
对对对。所以概念上是这样。那大家就会想要知道说，好，那法拍屋点交跟不点交有哪些优缺点？
我们这样讲，我们先把法拍屋当然是先分两块，就是一个是点交，那一个是不点交。那点交的优点是什么呢？我们先讲优点，点交跟不点交的优点。点交的优点就是说法院会负责把这个房子清楚的给你，那等于是后面有一个公权力的一个依靠在，所以就是你可以很明确知道说到最后一定会有法院这边强制执行把这个房子点交给你，这个是点交的优点。那点交的缺点呢？点交的缺点基本上就是法院点交因为投标的人通常会比较多，因为等于是大家会认为说点交案件比较安全，
就有个公权力靠着，
有保障了。
对，所以通常你要买到真的非常便宜，可能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大家都想要买一间房子的话，就是竞争
大家抢，
对，就是大家抢，所以点交的房子基本上能够买到非常便宜可能会比较难，可是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价差在啦，这个是不用说的。那不点交的部分呢，其实不点交的优点就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差，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差，但是不点交的缺点就是它的时间有可能会拉很长，还有一个是不确定性会比较高一点。很多人会问说，那 Toro 为什么不点交，我们不就直接先去找里面的占用人或屋主谈，
对，
谈说你看你要多少钱。我举个例子，假设你先去找屋主谈，屋主跟你说这间5000万的房子你要给我1000万，我才搬走。可是对于其他去标不点交的人，他没有去找里面的人谈，他可能认为这5000万的房子可能我抓的费用大概多少钱，应该就足够，他可能会盈利很多。如果5000万这个人只抓了
50万，对，
哇，那你怎么标都标出人家，
对，
所以其实不点交，你到底要不要去找里面人谈？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如果对方开口要求的金额是你完全听不下去的，好像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他也有可能坐地起价，
也有可能，
对啊。
所以我们通常是这样子，法拍屋不点交，标到了之后再去讲。为什么？因为你标到了之后，已经尘埃落定了，
对啊，
你不需要跟那么多人讲。如果你可能不点交案件，这个不点交案件有50个想要投标的人都去喊电铃，
对，
他已经跟50个人讲到说他没耐心，越讲越高，
对，
不一定是好事嘛，对不对？所以不点交其实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有机会买的比较便宜，可是最大的缺点也是安全性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没有保障，那甚至如果第一个就是高额的搬迁费，再来一个就是时间可能会不确定，时间可长可短，如果真的碰到诉讼也有可能一个不点交案件要走2年，
哇，2年，对，因为要告，要告来告去，
因为要告来告去，然后你还会担心说到底告得赢还告不赢，所以我们在不点交每个案件里面，我们会先评估，如果真的运气不好走到诉讼，到底是
划算不划算，
划算不划算，还有一个重点是打得赢打不赢，打不赢的不点交，我们就会比较不想碰，
怎么评估打得赢打不赢？
当然这个会有我们会有委由公司的律师去做处理，去判断到底像目前的租约这样的情况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理，或者是里面的情况可能 会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先请律师先评估看看。当然律师的重点就是在法律层面上面的评估。
对，
那如果他律师认为说，哦，这样子的占用，哦，如果租约又不是那么明确，哦，他打输的机会可能是有的哦，那我们就会评估到底是不是要去投标，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对我们的客户负责任嘛。
所以点交的案件就是你标到之后，基本上到了点交的时间点，法院跟警察会陪同屋主，当然有代表业者如果有的话一起去点交房子。
对，
但如果不点交，基本上就是权状给你，钥匙给你，
对，
就你自己去吧，这样概念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问个问题，点交的案件有可能遇到进去里面是可点交没错，但是设备已经被拆光了，
也有可能，
啊，破坏光了，
啊，而且法院笔录很有趣哦，有时候法院笔录会写说如有不可点交的情况，
对，
则不点交。
啊，
那到底是点交还不点交？
对啊，那这样子到底这个算是点交？
基本上我们的判断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点交，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因某些情况不能点交所以不点交？我们也曾经遇过点交变不点交，
像怎样？
对，
门被用水泥封起来，
对，法院认为这个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进去，然后产权就是会有一些纠纷，所以我们现在就判断不点交。
现场直接讲，现场直接，
对，我们曾经在桃园也遇过这种案件。
那现场是什么状况？
其实因为那案件时间有点模糊了，主要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那个当时那个门的进出会有争议，进出会有争议，就是这个门不只通往我们的住家，
对，
我们的产权还通往别人的，
哦，
然后就有第三人跳出来，意思是说这个门当时是他们的，你没有办法从这个门进出，
哦，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
哦，
就是因为其实不动产百种。那其实当时我们碰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其实也有点棘手，可是到最后其实也是用钱解决了。
对啊，对啊，
他也是就是要卡你而已。
对对，他就是要钱了，他就是要钱。
所以其实也有可能点交变不点交的情况。
OK，
了解了解。那所以法拍屋的点交有哪些流程或要注意的东西吗？
其实点交流程我们会依照强制执行法去做。那每一个流程其实都是需要做诉状往返，我们都会有所谓的呈报状或点交状的内容去跟法院去进行呈报的。好，那所以这个点交需要一点时间。另外一个点交的部分，我们也会去跟债务人进行协商，不管是点交或者是不点交，我们不会完全只依靠法院。我们讲难听一点，法院也会讲一句话，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协助的，听清楚吗？是协助。那其实法院在这一块其实他也是讲的蛮艺术的，就是协助好像一直 是不关他的事一样的。其实有时候 这一点当然有时候会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啦，可是问题是我们毕竟还是需要把这个案件处理好。那所以法院的部分他会说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啊，那我们有时候会跟法院呈报一下里面的状况跟内容。那通常我们在法拍屋的点交流程里面，前面的所有权是一个月的取得，那后面的使用权如果是点交的有时候会拖3到5个月。
有点交的案子还会
对，点交的案子会拖到3到5个月。我们从点交从拍定之后，一直到申请点交，那其实台湾的法拍的强制执行法里面其实有点情理法啦，他会把这个时间稍微拉了一下，包含会公告请对方15天之内搬走，那有些是10天之内搬走，那你不搬走之后才能再次申请点交，然后法院还会到现场进行勘点，如果不行的话还会再走强制执行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有时候甚至强制执行如果没有那么顺利，也有可能又再一次第二次的强制执行，都有可能会把时间拉长。所以通常整个权状的取得，权利的取得有时候大概会拖3到5个月，那里面包含一次的旅刊，1到2次强制执行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有时候甚至如果今天这个案件还有遗留物的话，还会再执行动产拍卖。
我确认一下我的认知，举例来说是拍到了，然后法院就会给你现有债权人就是屋主那边的联络方式，请你自己先瞧瞧看。
通常法院比较不会直接给，可是法院会去问。我举个例子好了，债务人今天打电话到法院去跟法院说是不是可以给我拍定人的联络方式，
对，
那通常法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法院就会打电话给拍定人，问说拍定人请问你有没有意愿要给对方联络方式，对，通常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被拍卖的人主动联络，他们才会。
有时候是我们也想主动联络，我们也会可以请法院去帮忙问。
OK，
都可以。那 实物上面我们通常是只要拿到移转证明书之后，法院的证明 公文证明是我们拍到了的文件之后，我们通常会去找债务人先进行第一次协商。
OK OK，
好，那当然我们会知道说第一次协商就会知道说这一个人到底是冤是扁，好处理
对
不好
处
理。那其实大部分还是善良人，可是你运气不好就会遇到有时候遇到非善类啦。
对，
那有时候遇到非善类，其实非善类里面还有包含很多种、那不好处理的时候时间会拉，真的会拉很长。嗯，大概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在讲点交的。
对，点交的。
点交的哦、oh, OK， 那如果是不点交的、
想听听不点交的。
对
对
对， 不点交的话，
其实不点交的齁、就
连联络方式都没有。
其实不点交的通常会有联络方式、因为他希望你跟他联络、
他想你来跟他瞧。
对，那不点交当然有这种情况了。一种不点交，他是极度反抗，我就是不想交屋。
对，
好，这种不点交是一种。另外一种不点交是，也是大部分八成以上都这种情况，就是、啊，看多少钱。
对，
你给我，我走人。这种不点交，那这种像你给我钱，我走人，这种不点交就是钱嘛。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他会希望是说，你可以快点跟我
来讨论，
来讨论啊。当然，他们越早讨论。早鸟价通常会比较
优惠，
他会希望
比较好谈吧。
其实早鸟价会比较贵，刚好相反
哦。对了对了，你要他赶快弄，赶快
你希望他快点走，
对，你就要给的多，
你就要给的多嘛。再来一个是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本事？对于里面的债务人来讲，他心里面也会想说，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本事？
我能凹多先凹多、啊。
对。所以通常不点交都是会谈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金额会比较有大幅度的下降。举例好了，我们已经走到诉讼，我已经告你了。
对，
告了你之后，如果到最后不行，你到最后还要再赔偿我一笔不当得利的费用。
对，
这时候开始债用人出现压力，或者是债务人出现压力的时候，
对，
他有时候反而比较愿意去谈价格。
好了，多少就这样。
对，对。可是他前面先给你吓惊，先看看你到底。到底是怕
多少？
对，你是怕还是不怕、你不怕，大家来啊，大家来、有没有？对，可是如果你会怕的话，哇，我可能跟你讲五百，
对，
你还跟我说那可以四百五嘛？哇，那个你知道那个，
真的
心想说爽。其实昨天有一个新，11月30日有个新闻，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万华那边的帮派。他专门就是在占用法拍屋。
对，我有看到这个，
有看到这新闻哈、他就是像这样子去谋取。他们应该得到的利润、所以不点交的部分其实通常他的运气好，你碰到一个真正单纯的租客，他其实就是只是我就住在里面啊，你就是屋主两个月的那个押租金没还我，
對，
你就是还我两个月押租金
我就走了、
这个超棒。
这大概占几成？
这个占很少成。对，或者是说有时候是屋主的家人辅助占用，那这个有时候被判不点交。那其实屋主家人也不是说刻意辅助占用，是他真的就当时就住在里面，那有些也很好讲话，讲就走了。可是如果你碰到在里面碰到，尤其是不点交，比较容易遇到，例如像什么海蟑螂啊，那黑白道啊，或者是代书啊、律师啊，这种就是要处理上面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可能会花的费用也会稍微
比较高
高一点点，因为我们正常人在跟不占。我们正常人在跟，尤其像海蟑螂这种不正常人在谈案子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他们不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先以安全为主。所以不点交的时间呢，可长可短，长的部分有可能会拉到一两年。如果碰到诉讼的话，诉讼完还要再走强制执行，可能会拉一两年。可是如果短的话呢，也有可能，我们也曾经有标过不点交的，标完之后隔天就交屋，连权状都还没取得。对，
为什么？
就是。原来这个不点交的，可能屋主已经有心理准备，就是你给我20万，我就走，
我就走。
对，
对，那这20万刚好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算一算，
简单，
很简单，
时间成本 OK，
然后客户也觉得说，那就给他20万。
对，
然后我们还遇过不点交的，他还帮我们把房子整理干净再走，
人很好。
对，
对，
就是省去了清洁费。我们也有碰过像这样子的案件，所以其实不点交就是有一点赌。你运气好就速度很快，运气不好就速度很慢。而且其实不点交，你也可以依照法院的笔录里面去判断他的情况。有一些笔录你就是看到哇，写的咬文嚼字，什么总共有四间房，其中有一间租给人家，总共租约20年、然后另外一间房然后因为对方积欠了150万的债务所以以债抵租，每个月可以抵2000块，
都唬烂的。
那个你知道吗？那个不点交的有时候法院笔录啊。 比那个金庸还会写，有没有？他写的那个笔录真的是精彩的，
所以公告的内容里面全部都看得到，
公告里面看得到。
Okay.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依照法院的笔录判断里面的人到底是
正常还是不正
常，正常还是不正常。
好，因为他写二十年就是故意的。他因为最长的租约就20年嘛，他就是故意，就是我就住在这边，或什么150万一个月抵2000，抵到哪辈子才抵得完？一年才抵24000。
对，我们甚至看，我看一个最夸张的法院笔录是写什么？他写说，我记得没有错，是他写说那个，我们的承租时租约时间一直到中华民国
灭亡为止，
回反攻大陆为止。
他真的这样写？
对啊，这种都是非常早期的租约。对，中华民国那个反攻大陆为止，哇，这个就久了，可能租约不会到期。对，所以其实不点交的情况百百种。那不，可是目前其实，在实务上面，尤其是双北哈，双北地区很多的不点交案件都很容易被法院除去租任。
哦，对，有，
除去租任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个议题。
对，就是说如果案件是原本不点交的，法院认为你这个不点交不合理，或者是债权人影响到他的债权，就有可能会把不点交的部分除去。
通常是二拍到三拍之间吗？
没错，
对嘛，就是我这边解释一下，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如果房子是有房客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判定为不点交嘛。
没错，
那被判定为不点交之后，到譬如说一拍没拍到，到二拍可能价格还可以，但也没拍到拍掉。那二拍到三拍的时候，银行觉得这已经影响到他的债权的权利，因为价格已经可能不够还他，
对、嗯、
他欠应该说他借给
银行
的
钱，
所
以银行会去跟法院讲说，那你要帮我把承租人排除掉，让房子变可以点交，
没错，
我才可以标比较高的金额，
没错，
偿还我该拿的这个欠的钱，
没错，
所以房客就莫名其妙被搞掉，
没错，
对，所以这个要小心。但这个前提是不是？我记得是在如果房客租进去的时候，房子是已经有抵押权的情况，已经有贷款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正常来讲，银行会签一个就是无租任的契结书
啊，
在做房贷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签，所以银行基本上都站着主角。因为我当时借你钱的时候，你有承诺我做事房子里面
不出租的，
没有出租哦。
对对
对
对，所以通常银行在这一条都是站着主角，
所以你不能就对房客来讲，不会说今天好，我去租个房子，结果租了之后，房东在自己莫名其妙申请个贷款，然后又不缴贷款，然后就被他又被搞掉。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一点是对于房客的弱势，
对，
尤其是有些房客，的确我们遇过有些房客是他懒得每个月缴租金，他一次缴半年的，或者是一次缴一年的，我们都有遇过。
对，
然后他实际上的确，因为他有拿给我看，我们看他的存折、
转账记录
是真的有缴，可是没想到房子被法拍。
对，
好，那真的是有点倒霉了。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们要提醒房客，付钱虽然要准时，可是尽量不要预付太多。好，那真的如果房东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应变。
是是，哦，原来好。